好，那我们今天会结束出埃及记，我们先复习一下上礼拜说了什么。上礼拜我们就查的第32章，对吧？所以上礼拜有来的弟兄姐妹们说一下。
上礼拜我们是从第一节开始查，还是从哪里开始查的？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从第十。
11节
还是从第一节开始，对，基本我们因为我们又把，
上次我来了，
我们把第一节还是再念了一遍，1到11节还是念了一遍，是吧？对。有经文吗？有啊。有 app，
没了，你要说吗？
那我现在不要说。
他有那个，他手机上有经文。好，
就讲了百姓见摩西一直不下来，所以他们很不满，一直吵闹，然后以命令的态度，要亚伦为他们造神像。
对，所以亚伦就叫他们把身上的金环拿来给他，然后造了一个牛犊。对，那我们上次就说牛犊其实它还是他们并不是祭拜别神，他们只是用一个牛犊来代表耶和华的形象，所以他们不是犯了十诫中的第一诫，他们犯的实际是第二诫。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
做偶像，
不可以，对，不可以为了耶和华去造一个偶像出来。对，
可以翻回去看一看，
在第20章这边，是吧？从第四节第五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的神，你的神是祭血的神。对，这是第二节，所以他们自己会为自己辩护说，我们还是相信耶和华，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耶和华，那我们可以来祭拜。但我们说到这就是信仰崩塌的开始，当他们不照着神的话语来敬拜的时候，接下来都是出于己意，出于人的各式各样的决定就出现了。亚伦一看到牛犊出来，他就马上就说，好，那明天在第五节那边，明天呢我们就向耶和华来守节。对，这都不是出于神的，不管时间，不管地点，不管如何筑那个坛，都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们信仰崩塌了。那再接下来就是因着他们肉体的软弱就身败坏了，他们吃喝，然后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坐下来吃喝其实指的是狂欢，有那种狂欢作乐大吃大喝的感觉。那起来玩耍，我们上次说，那其实是有性暗示在里面的。他们跟随了他们周边异教那个生殖崇拜，在敬拜的时候有那种荒淫作乐的那种的行为。那他们到这个点就已经完全怎么说呢，完全背离神了。那还有什么？上次我们还说了什么？
就是耶和华要对他们有发烈怒，要把他们全灭了。
对，因着他们信仰崩塌，因着他们不守约，他们十诫的第二诫他们毁坏了，所以神发了烈怒，他跟摩西说，从第9节到第10节都是，他指责这些百姓说他们应着景象， 应着景象就是牛，牛你把轭套在他头上，他就是硬是不走，
嗯，
这样，对，他硬是不照着你要的方向去走。那对神来说，就是以色列人不照着他的方向走，总是悖逆，所以他想灭了全部的以色列人，然后只留下摩西这一支，让他的后裔成为大户。
摩西为他们带球，然后神听了他的话，没有灭绝他。
对，摩西说，第一个，摩西说，以色列人是属你的，哦，这是你的百姓，不是这些百姓，因为神说这些百姓，摩西说这不是这些百姓，是你的百姓，他们属你，哦，求你能恢复与他们的关系。然后呢，第二个，他说灭掉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彰显你的荣耀。
嗯，
对，所以他不是为了，他虽然为以色列人代求，但是是为神的荣耀来跟神说，说情，对，就是说。然后第三个，他说求神纪念他的约，因为神永远不改变。对。
嗯，然后摩西下山后看到金牛犊，然后就发烈怒，让他们把所造的金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然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嗯，
对，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后来就是他他要求大家认罪，对不对？然后呼召那些属神、认识神的真正认识神的子民。然后呢，利未人回应了他的呼召，站出来，然后清理。是吧？针对那些不肯悔改的，就被杀的那3000个人，
嗯，
清理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就清理教会，清理在属神的子民当中去清理，对，
嗯，
然后自洁第29节，他自我洁净，把教会清理干净之后，自我洁净，然后在神的面前赎罪，然后呢，听凭神的旨意，因为他说。或者可以，对不对？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第30节这边，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到底可不可以？那都是神的旨意，他没有把握，他只能求。他说，他32节，他说，倘若神啊，倘若你肯怎么样怎么样，不然的话呢，我愿意为他们代赎。对，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说。这个其实这边的代赎也是摩西跟耶稣 的对比，因为摩西的代赎被神拒绝了，耶和华说我谁得罪我，我就涂抹谁的名，对啊，摩西作为神的仆人，他没有办法为所有人代赎他们的罪，但神的儿子可以，这也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上次提到说，牛犊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牛犊其实是教会内的问题，而不是教会外的问题。因为教会会面对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从外面来的压迫，从外面来的征战，也有里面自己的腐败。对，那牛犊呢，其实是代表是里面的，是内部的问题。那。这个证据的这个怎么讲？经文可以相对应的经文在哪里？在17、18节那边，约书亚说营里面有征战的声音，对不对？约书亚听到吵闹，他以为是外邦人来攻打，他以为是围绕着这群以色列人的那些外邦人来攻打他们，所以他说啊。下面有征战的声音，但是摩西很清楚，他说不是，这不是征战的声音，这是歌唱的声音。对，在18节里面，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那对着神歌，对着谁歌唱？不是对着神歌唱，对，对着他们自己的心意，对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神去歌唱。那我们也可以想想说，我们常常在教会里的敬拜，到底我们在敬拜谁？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或是诗歌它本身，对啊，它 他到底是向着神去，是向着神来敬拜的，还是说是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的？哦，所以牛犊不只是在那个时候出现。我记得之前张牧哥说过，就是两千多年来整个教会的历史，其实牛犊也不断的出现，他用各式各样不同 的形象出现。
后来在以色列北国不是也一直有那个牛犊？
对，因为耶罗波安
一直，
他因为不想要人民去南国敬拜，是吧？
嗯，
所以他自己在北国越野弄了个金牛犊出来，
两个，一南一北，
对，
方便大家。
所以这就是对，
不方便对吧？实用主义，
出于自己的需要，哦，对，出于自己的需要，而且很容易被接受，因为牛犊看得见，哦，你人是视觉的动物，一旦人看得见，就会容易相信，哦，或者容易有安全感，对。
他们那时候不读出埃及记啊，说不能见牛犊呀。
也不是不读，那时候人他，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个，不像现在人一大手经，对，不是人的，他通常都是在开始的时候都是通常在那个圣殿的仪式上给你念一段，
就没了，
然后就没了。对，到后来他们被掳回归以后，他们才开始重视。他们才开始就是说在那去把一些所有的圣经都去讲给他的后代听，
嗯，
不是他还开按照圣经上要求去做，不是那个中间有一个王从圣殿里头发现了这发现摩西五经，然后就撕裂衣服说我们一直在得罪上帝嘛，显然他已经失传了很久了已经，
对，
剩下的可能只有宗教仪式了，就是献个祭啊，什么过个节呀，但是这个摩西这个经他已经早就没人读了，
对，是的，
没有了，
早就失传了，直到那个王他从圣殿里找出来这本书，他才发现，
对，
然后从那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就要求大家读什么的，
嗯，
那后来不是又完了，彻底完蛋了，他们是回归以后那个以斯拉他开始嘛，他第一就说以色列的旧约圣经是他编纂的，他定下来哪个是哪个是哪个不是，从他开始，就是现在犹太人所有的圣经是从他开始在最后形成，或者说我们当中我们还跟他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那已经都是被掳回归以后的事情了嘛，文士以斯帖嘛，所以他是摩西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对对，就是犹太人来讲，摩西很重要，然后下一个就是他。比大卫都重要，以斯帖，当然大卫是因为君王啊，是因为弥赛亚的嘛，那另说，但是下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以斯帖，因为他奠定了这个犹太人的信仰的基础，他们两个，
对，刚才张峰哥提的是在列王记下22章23章这边，就是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约西亚做犹大王，他发现律法书，然后他把律法书念给所有人听，这个是在被掳归回之前，就是他们已经是接近要那个被要亡国了，已经快接近要亡国的时候了。那这时候即使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其实也已经来不及了。我记得我们对，如果你念那个列王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做得很好，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
谢谢。
好，所以32章，我们说，其实它是个信仰崩塌跟重新建立的过程。那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教会的历史，其实也一样。你都一直看到说，这是一个上上下下的，崩塌了，重建，然后又往下掉了。又拉起来，对。好，那我们今天就看33跟34，我先把33、34给讲完。33章，我们先念1到11节， 一人念一节吧。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
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
以色列人从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干净净，摘得干净。
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面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仆人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帐幕。
好，所以1-11节这边重点是什么？这边神说了什么？神说他不要和以色列人一起前往前进了，不同你，我不和你们一起上去。对，但不上去不代表他们不会得到迦南地。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还是会得到迦南地，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再与你们同行了。那原因是什么？
丢他的脸
丢他的脸
他也是怕，他说那个怕来到中间把他们霎时灭绝。
所以这个其实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对以色列人的怜悯，
保护他们的，他就
有点像是在保护他们，就是说你犯了罪，我不能不惩罚你。对，但是我知道你接下来会犯罪，那干脆就是由我的使者，由我的代表领你们过去吧，免得你们中间又犯了什么罪。对，所以这与其说是惩罚呢，不如说是神在怜悯以色列人。那但是这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信仰重新建立起来。当他们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神的同在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个重要性远大于他们到底能不能得到迦南地这一块地。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对，听到这个凶信，这个凶信有时候就指什么悲哀的消息，是吧？然后呢，他们把没有人佩戴装，就把身上的装饰给除了下来。这其实是他们在葬礼，人的那个葬礼上的一个传统，对，就表示什么东西不在了。那葬礼是人不在，那在这里呢是神不在了，神不与他们同在了，神还是存在，但不与他们同在。对，那对他们来说是哇，那这个就等于是葬礼一样，但不是神的葬礼，是他们自己的葬礼。对他们来说，对，这是信仰，感觉好像信仰要终结了。那第五节这边，神也做了一个同样的吩咐，说， 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哦，使我知道可以怎么样待你们。这意思就是，他必须要弃绝外邦神嘛，你不要再把装饰带在自己身上，然后再去有一个造另外一个金牛犊的可能性这样子。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之前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有类似的故事，对吧？创世纪35章2到4节，这边是西缅跟利未灭了四剑的所有人。然后呢，然后雅各说，哎，你们连累了我，所以他必须要去上伯特利去，然后筑一座坛给神。对，他们犯罪，你看他还是一样，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跟这边的一些怎么讲，一些过程其实是相像的，对吧？第二节他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然后呢要自洁更换衣裳，然后第四节他们就是雅各的那个子女们，包括他的媳妇，他们把外邦人的神像还有他们耳朵上的环子，就是那些装饰都交给雅各，都交出来。对，
把装饰摘下来，就叫他们谦卑一点，是吧？
对，我觉得也有这个意思。对，
不然的话，对呀，
也有这个意思，因为你佩戴的装饰有时候都是
一点，然后神还受
累，对，是在彰显自己，对吧？
对，
对，所以我们看讲到这一点，可以看一下何西阿书2章8节，何西阿娶淫妇，对吧？然后这个他娶淫妇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人背叛
外邦神。
对，他背叛了耶和华，然后呢去离弃了耶和华，去信靠，去敬拜外邦的神。所以2章8节，他不知道是我，这个他其实指的是以色列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然后第13节，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是后来的故事，以色列国北国的故事，对吧？你看得出来说，这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做的事情，他们后来又做了一遍。对，那因着这个事情，他们必须要受罚。对，然后呢，14节这边，但是受罚之后还会蒙眷爱，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所以你看，神就是这样子，他必须要追讨罪，但是他施行公义的同时，他还是对以色列人，包括对我们都一样，他还是有那个怜悯在的，他还是有耐心的等待我们。那不是说你可以一再的犯罪，你活在罪里面叫恩典显多，不是，而是你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就像摩西一样，你必须要有一个自洁的过程，然后像摩西一样来到神的面前，去跟神呼求，承认自己的罪，然后跟神呼求。然后还有彼得前书，这都在讲装饰。彼得前书3章3到5节，这在教导做妻子的，这针对妻子的装饰。 三章三到五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对，所以对妻子来说，你打扮的漂不漂亮，你的衣服漂不漂亮，你的耳环，你的戒指大不大，什么那都不重要，神不看这个的，对不对？神不看外表，他看的是你内心是不是，这里面说的，你是不是长久温柔安静，你是不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对丈夫也是一样，只是说男生对装饰可能不是那么的在意。对。所以这边彼得特别针对女性在装饰，在外表上的装饰。对。所以在
最好还是不要戴。
对，
可以戴，
可以戴，但
可以戴，但你里面得有温柔安静的心。
对，不要让那个东西取代了你内心里面对神的尊敬。
先有那个极宝贵。
嗯，周军说什么？
我说那个在里面的装饰是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对。是啊，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懂哦，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也怎么讲？打从心里面的愿意去认罪，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和神的关系恢复了，因着摩西的代求恢复了一些，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主动的把那个装饰就拿下来，对，他们知道说我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其实都不再重要，一旦没有了神，不管我打扮得多漂亮，不管我多外表多体面，我的生命都失去了光彩。对，就让我想到说，我之前去 chapel， 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还没受洗，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复活节的时候，教会会多了一些人，教会会多了一些人，然后呢，都会穿得挺漂亮。我那时候的印象是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复活节感觉好像是一个春装展示会一样，就女孩子会把裙子穿出来，然后会打扮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讲？会觉得，眼目很愉悦，你就觉得说啊，这复活节感觉很好，大家都来敬拜神啊，然后就都穿得很漂亮啊，感觉像春装展示会一样。但是后来，信了主之后，就慢慢觉得说，其实不是，敬拜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你一年就是来复活节跟耶诞节两次，然后来的时候呢，就把你最漂亮的衣服穿上去让大家看。对啊，就不，其实不是这样子，对。但在一些怎么讲，文化上的基督徒来说，对他们来说，那个节变成是一个聚会的场所。然后在一年，你花那两天的时间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但你也不是要想要让神来确认啊，因为到那边是凭着自己的心意来去的，所以想不是去
是吗？真的是吗？你有认识这些人是这样吗？我不太清楚，从来没有见过。
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
其实好像耶诞节或者是圣诞节也不会去的，
圣诞节复活节有在美国
会，
是这样，
因为对他们来说
复活节，他是这次他那个 Chapel 的复活节是从早晨九点十一点，一共是五堂，全部是爆满。
嗯，
你说 ESWCC 吗？
没有，就是那个 Chapel。 插普可以，那个、应该可以坐两三千人，
可以，
你算多少人？
嗯，
对，
嗯，哦，是有这样，哦、
但平常他们没有这么多人，所以他这个美国教会一个特点，一到这个复活节、圣诞节这个聚会的时候，他是讲福音的，
嗯、是，
他是要讲福音，就是讲最基本的。啊，还会他会提什么？你看，很多人都是，他说我那天这个定牧师就说，我知道你们今天来，这一年你可能就来这一两次，然后你马上你们就一块儿吃饭，然后大家你家人你一家的人，什么音浪什么乱七八糟都在一起，你不好意思不来，但是什么什么你这借这个机会什么什么，他就讲，是，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嗯、
在中国也是啊，中国很多教会也是平时不见那些人来、
哦、
然后一到什么圣诞节啊，哇，就连续一整天五场都爆满了，
真的也有啊，
是、
嗯
嗯、
对，但来的动机既然不是来敬拜神的话，那当然都是要凸显自己、所以我那时候有那一个感觉，对，但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就知道，神对他们来说，神是最重要的，神的同在，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接下来看看摩西这一段，摩西去会幕的时候，百姓的那个仰望，那个专心跟仰望，就跟他们之前不一样。哦，就说他们之前摩西上山，然后40天之后，当然。你也不能完全，我觉得不能完全苛责他们，因为40天了，他们不知道摩西是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失去了那个专心，他们也不仰望。那等到摩西真的下来之后，他们知道说，哦，对，我们是该专心，该仰望。所以当摩西在自己的帐篷，自己的会幕，那时候还没有建真正的会幕，对不对？所以摩西是，他在营的外面是有一个会幕的，有一个他自己的帐篷吧，对，他自己的帐篷在营的外面，然后离营甚远，他把这个帐篷称为会幕，对，那这跟神后来的心意说会幕要在那个营的中间就不一样了，对，因为这时候他们还没有盖真正的会幕，真正的会幕是要盖在以色列人营地里面的正中间，因为神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当这个约确立之后，你们愿意真的愿意遵守这个约的时候，那我 personally 就需要要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对，但这时候还没有，那即使这时候还没有，摩西他出营到那个会幕的时候呢，百姓就学会了专心跟仰望，他们都站起来，在第八节那边他们都站了起来，然后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对，然后接下来第十节，他看到云柱就是神的显现，他看到云柱立在那个摩西的帐幕的门前的时候，大家就都起来，又站起来，然后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对，那这个就跟拜金牛犊不一样，金牛犊就是自己造一个，然后呢时间地点自己选，对，但这边不是，这边是神照他自己的意思在哪里显现，那百姓就朝哪个方向去敬拜，他不再随着他们自己的意思，去让神显现，对，那你就看得出来说，百姓在这里的确有悔改的心，对，所以看得出来说，这信仰的确有重新建立的，信仰的确重新建立了。那因着这样的12到23节，那摩西就有办法再去跟耶和华求，包括求耶和华跟他们同去啊，求耶和华显现啊， 诸如此类的，对啊。但这还是站在说以色列人真的有悔改的心的那个那个立场上，对。那我们现在念，那我们现在念12-23节。一个人念两节吧。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爱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摩西说，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在你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嗯，所以这边摩西进去会幕里面去向耶和华求，而且这个求是同心合意的求，因为百姓也有同样的意思，哦，这时候百姓已经有悔改的心了。然后作为一个会众的领袖，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和会众同心合意的向神来求。那我们可以看但他为什么要求？就说摩西为什么要如此的恳求说神与他同在，神与他们同在？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你一旦没有了神同在，神的应许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即使你得到那个应许，但那个应许对你而言意义也不大。
他说他猜天使在他面前应该可以代表什么，还是不可以？如果天使跟他们一起去，但神没有跟他一起去。
那你觉得呢？丹丹觉得呢？大家觉得呢？就是说，那使者如果使者领了以色列人去，那跟神领他们去的差别在哪里？
使者也是奉差遣的。
嗯，所以呢？
然后摩西是在这里再跟耶和华求一遍，叫耶和华跟他们一起去，是吧？
嗯，对，他们说他不。他希望耶和华跟他们一起去，然后15节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
嗯，然后耶和华说了，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为啥摩西还要再说呢？
哪里
一个印证吗？
对，我觉得他想要一个印证，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也是最重要的事，神跟不跟他们一起上去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他一直在这边，怎么讲？他一直把那个程度给加强。他一开始说，我知道你拣选了我，我知道我蒙恩哦。他你看12节，他说，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哦。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就是认识你的意思。
对，大家想一下，当耶和华跟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哦，他就是神国里的就认识他。
嗯，
这个意义很深啊，我觉得
认识
你就是你看你认识一个人，他这个 known 就是不是我们在创世纪也说，雅各就知道了 Rachel， 这个认识有对很强烈的一个关系，不仅是朋友的关系，还有一个契约，还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就那神的全部的荣耀都在里面，能认识你和你也认识神。
嗯，所以这边的认识应该是说应该是拣选的意思，
嗯，
哦，就是说我相对于其他的民族我拣选了以色列人，相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呢我拣选了你。对，那因着我拣选了你，所以你必须要带领这些百姓同去，对吧，
嗯，
然后呢，然后耶和华跟他说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意思是说你有能力可以做得到，那这个能力是出自于我，就是耶和华跟摩西这样子说，就是我拣选了你，然后呢因着我拣选了你，你在我眼前蒙恩，所以我托付给你的任务也就是把这些人领上去，这个任务你可以做得到，这可以做到不是因为你本身有这个能力，不是因为你比别人优秀，对，所以这个是拣选跟蒙恩的意思。所以十二节摩西说好我知道，你跟我说了我被你拣选，然后我蒙恩，这些我清楚了，但是除此之外呢，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我想清楚知道说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所以十三节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如果那凭着这个恩典我求你把你的计划你的心意清楚地向我指示。对，然后使我可以认识你，就是所以现在不是说神认不认识他的问题，而是摩西觉得自己还不够认识神，
嗯，
自己还不够认识神的计划跟他的想法，
嗯，
因为他害怕，他觉得说那到底我该领谁上去，是吧？那你
什么叫领谁上去？不是领以色列人上去吗？
没有，你看他说你吩咐我说你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
打发谁是什么意思？打发天使吗？还是
大家觉得呢？这句话怎么看？
还是打发约书亚？
因为前面那个神说不可以不跟他们同去了吗？他说
哦，所以他想问的是你能打发哪个天使？他其实是想要说你跟我们去吧，不要打发谁，是吧？
是吧？
嗯
嗯，
就是天使。
所以这个谁指的是使者吗？
嗯，这是他的一个未知的。
摩西以为吧。
嗯。对，因为他也没有猜，也没有特别猜哪个天使，他摩西也不知道，他就问他，就在商讨这个事情。
嗯。
耶稣。
对，所以他可能，我觉得摩西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以为神的心意已经定了， 不打算跟他们去了。
嗯。
然后呢，他说，那我希望清楚的知道你的想法，到底谁能够跟我们一起去。然后神就亲自说，十四节，耶和华就亲自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对，那摩西得到这个确据，他就说，他就想再更加强说，如果不是你亲自去的话，那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哇，得胜子好厉害。
对，不是得，这是
这个
是对，就是那个对于恩典的那个怎么讲？
这个不是一个得寸进尺，就是你看到他俩是在朋友像朋友一样讲话。
嗯，
我知道，我知道。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我们祷告求，哎呀，要跟我同行，好，我同行，好好好，行了，这就可以了。然后我转身就走了，不是这样的，
就是要得寸进尺。
他不是要得寸进尺，他就说，
他
说你已经答应同意了，那就告诉你，
不能反悔哦。
为什么我愿意？他就是在解释为什么我要你必须我与我同去。他再进一步解释，你像就像朋友一样吧，比如说我要求你一件事儿，咱俩在谈心嘛，你说好吧，你说行，那我就跟你去吧。那我再跟你说，其实我为什么？真的想让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去，你知道这是在谈心，你知道吗？
嗯，
对，
这是在谈心，不是在简单的求。你看他都是替，他都
是，
你看这是你的民，这是你要做的事儿，这是你怎么，他都是，你看这他摩西祷告技巧在这里啊，他没有听说神已答应，哎，好了，你终于答应了，你是上帝，哎，行，你不去的话你不行，怎么样？他就说。他说他讲他的苦处，说你要，他就讲说他实际上就是说他我认识他，就说摩西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他说你要不去的话，我们就像刚才那谁讲的一样，你给我那块地没有意思，没有用。我就是，所以你要如果不跟我去的话，你也干脆就别就别把我们放在那儿，就把我们在这儿都灭了算了。啊，当然这是我说的，但是他就意思说，
应该就是摩西是这么想的，没有意思。
就是想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跟我们去？
嗯，
他在进一步解释。
对，所以你可以，然后后面摩西又说了什么？当耶和华说，好，我十七节，他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对吧？就说我会跟你们同去，这一点你不用担心，因为你蒙了恩，而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因为而且我拣选了你，哦，这个意思就刚才我们前面说的。然后摩西又说了，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这
句话意思，
对，
嗯，
摩西就想，他就想要更确认，
想要认识，
嗯，想要更认识神。他们
那个时候有这个概念说不能看神的吗？还是说这个概念是从这开始的？
嗯，
他那时候就应
该
有吧，
我应该就有这个。
他在那荆棘
山上的
荆棘草时候，他不就把脸蒙上了吗？
嗯，
好像有这段吧，前面
没有，他就把鞋脱了，没说把脸蒙上。荆棘火吗？然后就是要把，
看应该在
有。
但是在那个山上显现的时候，只有百姓不能上那个山。
没有，神有说不要近前来，就说其实之前神都有吩咐说你们不能当面看我，你们不能当面看我。
有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
是的，
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哦，
知
道。
对。
哦，真的呀，我忘记了。
所以这时候摩西已经，他我觉得他已经有点把怎么讲，
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更近了，对吧？他现在可以跟神像朋友一样说话，不像以前那样。
我觉得他这时候心情应该是他想抓住，他想紧紧的抓住神，然后不想放手，然后那个紧抓住的心甚至让他有点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想抓住神的心，急迫到他想真的看见神，所以他，你看他那个程度是不断的逼近的，他从知道自己拣选蒙恩，到想确定神的心意，然后呢，想确定神一定跟他们同在， 然后最后是想真的亲眼看到，然后这时候神就说了，对，其实你不行，我知道，我知道了你的怎么讲，我已经清楚的知道你的心意，清楚知道你想要紧紧的抓住我，但是你是不能见我面的，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在二十节，但是耶和华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对，你准备好站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呢，我的手会遮掩你，等我过去之后呢，我把我的手收回来，你就可以得见我的背，但不能得见我的面。对。所以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其实你翻成一个比较白话意思，就是求你把你自己显给我看。他的心已经有迫切到这样子，那神就说好，你是不能见我的面的。但是因着你这个迫切的心意，你可以得见我的背，你可以看见神荣耀的余晖，但你没有办法正视神的荣耀。然后这边就变成说，他那个信仰到以色列人的信仰到最低点崩塌了，然后又重建，借着摩西个人与神的关系，借着百姓的认罪。又开始重建，然后渐渐到一个高点，想要怎么讲，清楚的知道说啊，对，想要紧紧的抓住，对，就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他明知道自己不洁净，所以他摸的东西也会不洁净，但他宁愿冒着这个，好像是去怎么讲。有点让这个眼前这个像先知人物不洁净的那种犯罪的危险，他还是紧紧抓住他。一抓了之后，
跟血肉的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你到底想是不是能够与神同行？对。就基督徒求的是与神同行，而不是说神能够带你到哪里去。对啊，因为如果神不与我们同行的话，即使你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什么，那都还是空虚，
明白，
对，
那
之所以指那个提那个患血肉的妇人，就是他知道自己有一个罪在，其实他那个血肉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罪，一个苦难，对身体的苦难，然后凭着他的信心，他抓住了那个耶稣身上的那个穗子，所以尽管所有人都摸他，所有人都在摸他，但那个妇人摸他的那个信心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说谁摸我，我感觉到我有能力从我身上卸出去了，对，所以这边摩西表现出了他那个急迫的心态。
有一个小问题，为什么神老师说我要爱你的名认识你，爱你的名跟我认识你，爱你的名，为什么爱你的名？
应该是说，
爱你的名认识你，这是一个很
正式的、
很正式的说法，而且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不太一样。爱你的名认识你，基本上有这种含义，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你名字早就在我的生命册上了，是吧？我早就知道你是谁。然后呢，而且呢，我是就是说，按照你名认，就是在你还没有生出来就是，然后你又生出来了，我还认，就是表明说，就是你的一切我都知道，我对你非常的了解，特别透彻了解。然后呢，因为而且呢，还表明我是按你名认，表明你和他和你是有关系的，那认识是代表有关系的嘛。所以是按照你的名字来认识你，这表明这是一种牢不可，就说这种关系是不会因为你怎么样而改变的。因为你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你了，你出生了以后不会因为你某件事情而改变这种关系。这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听到说神说我是按着你的名，说什么单我是按你名认识你的话，那不得了了。但是应该是他应该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按照我的名字认识的。
对，因为他早在我们在母腹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嘛，对不对？因为你一个拣选的预定论来说的话，
所以在这里他就说你按着你名字，其实对他就一点说，就意思说，就是说咱俩的关系特别铁，就这意思，简单就是我们俩的关系是非同不同一般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他就是在宣告这种怎么讲呢？可能是给摩西的一种信心，也是就是好像一种就是施恩于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施恩你是一个意思，那个你在我眼前的名字，我是按你名认识，其实是一个意思。
然后摩西说问他要你求你显示出你的荣耀，然后耶和华好像回答的不是那个问题一样，然后他就说我要宣告耶和华，
其实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嘛，就是荣耀嘛。
但是后面有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对，
加了一句这个，
对，这就是
他的荣耀，
这就是他的荣耀，这就是他的荣耀，我要把荣耀显给你，这是对什么？对摩西的一个什么恩待嘛。这是对他的怜悯，前面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说这些都是对他的恩待和怜悯。所以他就是说我也就像刚才那个不让讲，这也是一种拣选嘛，但这种拣选他有这种进一步的内容在里头，就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然后他在最后他真在他面前走的时候，还是在那一边走一边说，应该是好像是没印象，三十四章没讲，
真是没有。
对，就是要跟
对，你看
宣告
哦，
五跟六这边嘛。
对啊。
看这主啊。
我有恩典，有怜悯嘛。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也是一种宣告嘛，就是我要怜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这就是他的荣耀嘛。
嗯。
嗯。
霸道，没有，不是霸道。说得完，开玩笑，不开玩笑。
霸道，对，他就是这，他的荣耀就是霸道。
嗯，
这就是上帝的荣耀，因为他是神嘛。
对。
嗯。是。
有时候我爸说话也是这样，老子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家就是这样。
表达拍手。
对，但是他有问题，他不是神，他有限，他要怎么样？
在我们家是老子。
对，他在你家是老子，对，他就是这样。
对，
但是就是
他就是这样，他就很凶，他就要跟我们拍桌子，我要怎么怎么，我要那是这样，要那个，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就是这样，这上帝就是，这是他的荣耀，因为他是神嘛。
嗯，对，我觉得这边是彰显神绝对的主权，
绝对是他的主权嘛。
嗯，绝对的主权。那人有时候也会想要彰显自己绝对的主权，像丹丹说的，哦，但是。人这么说就像周牧哥说，第一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是有限的，他也许可以在家里逞威风，但到了社会上，
在家里也不一定行，他要怎么样，人家不听他，你不听他那种就表面上 不反抗你啊，人背后不理你，你也
对，而且彰显这个主权，人彰显主权通常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对啊，但神彰显主权不是说他想要什么，对，这些都一切他的一切都在他之下，对吧？他要彰显这个主权，其实一方面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另外一方面是要让我们知道到底是谁掌权，要让我们懂得顺服。其实所以有时候神在彰显他的绝对主权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学着顺服，让我们懂，把我们那个骄傲自大的心给打下去，对，让我们知道说哦，对，一切是你，一切都来自于你。当我知道一切都来自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对，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一切主权在你身上。对。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我想那个摩西他这里问，你要打十二节，就是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你是因为前一章那个神跟他说，我的使者必在前面引路，在那个三十四那里。
第三十四章吗？
第三十四节，第三十二章三十四节那里。
对对，
神告诉他，我的使者必在前面引路。
嗯，是
的。所以摩西要问。
问，然后是那还问，那请问是问具体两个天使吗？
不是。
所以这个天使就有
他是在这里，他是这样。
他其实
是
想，
他
是
想应该是
你
吩咐，他是在跟神回顾以前的上帝，他跟他说的话，
嗯、
在那时候说话的时候还没有前面那一段，应该在更早的时候。
哦，
是。
他说你从前你是说让我去给我分配我这个任务嘛？
嗯，
让我带百姓，但是你并没告诉我打发谁与我同去，实际上他就包含一些，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怎么具体的应该怎么做。
然后呢？
然后呢？只是说，
嗯，
我在你眼前面临你向我临临，他是在讲过去发生的事吗？
明白，应该是更 make sense。
更早，对。
从前呼召他的那个时候。
对
对
对，
呼召他的时候，对。因为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他们而言，与神同行才是最大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切的原则，一切重点中的重点，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如果神执意一定不去的话，那到底使者会是谁？所以他就有点像是怎么样？就是对，刚才张哥说，就他有点回顾，然后又有点跟他说，你以前你没有说有使者要跟我们去啊，我以为是我就是觉得你会跟我们去。所以后来耶和华就说我会亲自跟你们去，对，
他自己说谁得罪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但神不是传人的吗？他可以预知到未来的，那为什么还说谁得罪我会从我的册上涂抹掉谁的名呢？
对，他是公义嘛，他是公义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是有些基督徒他本身是在那个名册上的，就因为后来又得罪神，然后神又
被
涂
掉。
对，这是这个所谓生命册和这个涂抹，这些这都是泥人的说法，就是说都是按照怎么说呢，都是按照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讲。
嗯、
你不能就是说，那对上帝来讲，他不能说，他就像你说，对上帝来讲，你都已经他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对不对？他有什么涂抹不涂抹呢？你应该说，就是说你可能就根本就没有在那生命册上，但是他告诉你从生命册上涂抹，就表示你和我没有关系，或者说你已经被我判定，或者说判了刑了，或者说你的结局已经就这么定了，或者说他说。所谓的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审判，给你一个结局，你和我没有关系，你没有生命。因为生命册本身它那种它还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当然了，也可能真有这本书，但是肯定不是像
大一本，
肯定不是像很大一本，你像多少人，对不对？它真正可能到你真到了神那里去了，你就发现啊，它这只是个拟人的说法，只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心意里嘛，对吧？都在他里面，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册子嘛，对不对？他还需要看书吗？他不需要去读书吗？哎，比如说这人我忘了记他了，结果这人我的事情我忘了，他不存在，所以对他来讲，可能不会在上帝面前看到一本书的。只不过是他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你这意味什么？这意味着你死了，你在永远的当中你是死的，你在永恒当中被判了死刑了。但这个死的观念是我们人能够明白的。换句话说，从另一方面讲，就是说你的一切其实早就在我这儿都有记载，将来是要就是要负责任的，对吧？将来我是要找你算账。那从生命从涂抹的意思，就是说你摩西的意思就是说。就像说你就把我给处理，你就把我给处理算了，然后呢能换来那些以色列百姓呢，那上帝说那不行，那就我不是这样，这是和我的公义是不符的嘛。我是说我是一个公义的上帝，谁犯罪我就找谁，谁得罪我，谁得罪我，你没得罪我，我凭什么弄你啊？那他得罪我，当然去涂抹他了。
对，所以这里应该不能够理解说，他本来在名字记载在上面，然后呢，他做错事情，他真的有一个涂抹的动作，因为 这样的话就会像那个海娟刚才讲的，神就不是全知全能，好像是我喜欢谁我就先写上去，然后呢再看他后来的表现，然后他犯错原来我可以后悔再把它涂掉，但不是，其实不是，不能够这样子理解。对，因为这样理解的话就神就不是全知全能。对，好，然后我们这就是三十三章。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耶和华将他的荣耀显现给摩西看，但不是真正的那个正面的看，因为没有人承受得住。对，他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荣
耀。这个才是真正的霸道，就连话都不讲，你见到面就没了。
对，
是一个。就是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说你见到上帝面你就死了，因为你太圣洁了，你上帝太圣洁了，没有人能够在上帝圣洁的面前，没有人，并不是说你见了我面啊，好，你偷看了我的脸，然后我一刀把你杀了，它不是这么回事，而是说你一旦见那个太圣洁了，你人因为罪的缘故嘛，你是罪人嘛，摩西也是，再怎么着摩西也是罪人嘛，对不对？他也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直接就消失了，直接就没了，所以你根本就受不了那个荣耀，所以上帝必须把他的荣耀怎么样遮掩起来。
嗯，
就像约柜上有基路伯嘛，基路伯的主一个主要做翅膀要张开来遮掩上帝的荣耀。为什么要遮掩上帝的荣耀？不遮掩上帝荣耀咱们就死了，对吧？所以说上帝的荣耀要被遮掩嘛，所以他那叫施恩座嘛。那施恩座，上帝施向人施恩的一个重要施恩，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荣耀遮掩起来，然后我们这些人才能够谈这些事情才能谈，否则的话连这些事情你连谈的资格都没有，你都不可能去谈这些事情，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神怎么就这样存在
了？神本来就这样存在，都不是怎样，只是他的，只是我们的存在很渺小，我们不能够，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是怎样。
嗯，
对。
但是这只是说，通过圣经，通过这历史上圣经记载下来这历史上的事情，历史上一个真正的人和那个真正的神有这种交往，然后呢，我们会从中一窥一些东西。
嗯。
好，那我们来看34章。所以就说因着以色列人还有摩西的这个同心合意的求，耶和华愿意为他们再造一个石板，再造法板，这是34章内容。我们先念1到10节，一个人念一节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
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
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
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
摩西急忙伏地下拜
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嗯，
还读吗？
第十节。
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成形的，在你视为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嗯，好，所以神允许再重新的立约了。那跟上一次不一样，就是这个两块石板是摩西自己凿的，之前的话那个板子是直接神给他的。对，
是神直接给的。
上一次的石板是神自己预备的。神直接就把法板给了他。应该是31章18节这边，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他直接神预备好两块法板，对，而且上面已经神用指头写了话了。那这一次呢，摩西要自己去找两块石板出来。对，那字呢一样，字还是一样是神写的，对，还是
手写的。
对，
看看神的字体怎么样。
现在没有
找到，就不在了吧。
失传了，
失传了。
但是有以色列人相信，有一天，弥赛亚再来的时候，那个约柜会重新出现。
哦，
圣
经上有这样说？
这咱们这圣经上没有，
没有，是他们自己的
传统，他们自己的传统里头有这种说法。
嗯，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谁也不能跟他一同上去。上次是有70个长老，对吧？70个长老到半山腰之后呢，那个摩西跟约书亚又往上，然后约书亚又停在一个地方等，对吧？然后这一次呢，长老跟约书亚都不上去了，对。然后遍山都不可以有人，所以这个应该是他要求更严格了。那要求更严格的话，应该就是因为他们毁了一次约了，对。他们把约毁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怎么讲？有点像悔改的行动吗？就是你这个石板我给你的，但因着你的悖逆，你把它毁了。那现在你还要重新立约，你就自己去弄一块石板。
这次我再给你们写两块板，是完全看在摩西的面上，就摩西才能去做这件事情，其他人都与他无分，是吧？
也不是无份，但
无是
但
就是
可能的确有点像你说的，就是他因着摩西的关系，因为是一直摩西一直在代
求，
一直代求，然后百姓有悔改的心，然后摩西又一直代求，所以就变成说摩西靠自己的力量为了百姓再去找两块石板来，然后呢只有摩西能够上去，对。上去之后呢，就我们刚才念的，他宣告耶和华在云中降临，来宣告他的名，宣告他自己的名，那就是他自己的属性，包括他是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耶和华是什么？
所以他就是宣告。
对，耶和华是诚实的，耶和华是有公义的，对。
有恩典，很久忍。
就是他虽然是慈爱的，他虽然是诚实的，但是
万不以，
对，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他的公义，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对，所以摩西一听到耶和华的自我的宣告之后，他马上因着神的神性的展现，神的荣耀的展现，还有神说神的公义的展现，他马上就伏地下拜，然后
这个追讨罪直到30代是指在今生吗？就是指
对
肉体上的追讨。
嗯，
现在还会这样吗？现在好像没有。
现在没有了，因为我记得一个
就是只是对以色列人的。
就我记得我们上次有提过这个话题，因为一个大先知书那就是。耶利米，他不是说父亲吃酸葡萄，吃了葡萄儿子的牙都酸倒了，然后但是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
哦，好像是
的，耶利米。
对， 所以我自己不知道我
真是的
啊，不一定。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新约时代应该就不是这样子，对吧？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跟旧约时代神对于以色列人的那个怎么讲约是不一样的。
嗯，他这个还有为千万人神留怜悯，赦免罪孽过来。嗯，
对，因为他如果不赦罪哈，不用献祭这个献祭的方法来赦罪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存留，是吧？可能随随便便就死了，对啊。那能够献祭，他有能够有赦免这个动作的话，那我们还能够活下去。所以一到十节这没有问题，他又重新造了一个石板。然后重新宣告，在立约之前他重新宣告，对吧？因为第十节他说我要立约，所以他是先宣告再立约的。
嗯，
他要让摩西知道，然后让摩西下去跟所有的百姓讲，你要先知道我的属性，你要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神，然后接下来我跟你们立约。
嗯，
对。所以十一到三十五就是立约的大家立的约，我们念这其实是重复前面的内容哦，这个立约的内容，因为前面他们已经有立过一次约，他把那个内容很多重复了一遍。我们一个人念两节，我们念过去，第十一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以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你要守除教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
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神也不可空手朝见了。
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收割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
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
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时守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 脸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就怕挨近他。
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所有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所有以色列民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即使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就又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嗯，好。所以第十一到第二十八其实没有什么哦，就是之前跟之前的内容都一样，他们之前立约的内容都一样，对，就不能够敬拜别的神啊，然后呢不能跟异族通婚，不是说外邦人不好，而是因为外邦人的信仰，主要是外邦人的信仰，会破坏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那种单纯的关系，然后守节啊，头生的都是我的啊，要守安息日啊，这些都是跟前面一样，所以他摩西又再一次的待了四十昼夜，那这次四十昼夜就没有出事了，因为以色列人知道自己在上一次犯的错没有怎么说哦，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怎么说，没有。
摩西写这些诫就写四十篇了，十条诫写了四十篇。
没有，那写是耶和华写，不是他写啊。
跟他说话，
对，他跟他交谈。
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四十篇？
嗯，四十篇都不够。
嗯，在神面前的话，如果能够真的在神面前，其实四十天，我觉得是很值得的。然后也不吃饭也不喝水是吧，
嗯，
也不吃饭不，他不需要吃饭他也不需要喝水，哦，他单单在神的面前。
那摩西肯定还有其他的没写出来，四十周也可以写多少东西，
嗯，
这不是五经吗，都在这儿，
嗯，都是那个时候告诉的，
对，
是
包括创世纪都是那时候告诉的，那你想什么时候告诉他？
就是
你想什么时候告诉他？他不是说回你下，他哪段说的？说你下去，然后把我跟你说的都写下来，所以他就都写了。
嗯，
不，这不是五经嘛？但是至少创世纪前面那一大块，
嗯，对，
出埃及
记最初给他讲起，
然后这些律条前面出埃及三十多章律那些条例呢，什么谁家的驴呀，啊，谁家的马呀，啊，什么谁家的那什么。这些都是不要讲四十昼夜吗？
看利未记就知道，其实非常多，
啊，
非常繁复。这还是最早摩西的话语，更不用说犹太人自己后来发展出来的更多的传统。对，所以摩西又待了四十天，然后呢，他下来了。他下来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不知道，因为他跟耶和华相处了这么久，他的脸发了光，是吧？
前面没发光吗？前面也发光。
他没有发光，前面没有发光。
第一次没有发光。
第一次没有。
本来应该发光的，可能，结果他们一闹，他就没了。
因为上次不是怎么样？不是他们真的。就是那个过程很顺利的结束，上次是神说你赶快下去吧，
哦，
因为他们已经在造浓度了，
可能场景也不一样，好像在幽暗当中跟神说话，和这个次好像是是面对面，对对，
嗯，
这次是你要求他显他的荣耀嘛，
嗯，
好像面对面一样，
哦，
不太一样，
对，所以他面上就有
光，上次对，
前面是在幽暗，
神呢他在幽暗当中，可能神还是跟他
没有遮盖了，所以就是拆开，所以那前面是有七十个人，周围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这次就要所有的人都遮开，
对，
所以他就可以
直接只是给他恩典，其他人就以前这不是也，不过他们七长老也观看了他的那作为嘛，观看他又吃又喝，也看到他了，
看到一点点，
看到一点点，对，
嗯，
哦，
明白。
反正不太一样。
对他这次就
这次可能更加亲密。
嗯
嗯。
所以其他人都不要来。
对，我觉得应他更了解神的心意哦，比起上次立约的时候，因为他犯了罪之后又拉起来，就是整个信心又拉起来之后，他对神的那个渴望跟神的关系又更好了，就等于是有点是你受了教训之后，你学又学多学了一些东西。
嗯，
像很多内容，包括制作会幕的所有的具体的，那看出来一所有怎么的会幕怎么做。
哦、
都是在这十四天讲的。
你给拿个笔记本电脑。
不知道摩西怎么能记得住。估计
不
知道。
对、
嗯、
但我觉得神就是神启示他吧。
嗯、
不断的启示他。
什么什么线，什么用什么线怎么缝，然后包括做那个什么做这个以福德什么的。
嗯，神的启示。
太多那
种。神的启示。
对。
真是不厌其烦。
四十天都不够。
嗯。
所以这边摩西他发了光，他的脸发了光，然后呢亚伦跟所有以色列人看到他的脸发光就敬畏，就是他们害怕不是说怎么讲，不是因为不熟悉的害怕，是说是了解说他跟神在一起，然后因着得见神的荣耀即使是余晖而已，他的脸都发光了。
他们就不认识他，忽然脸上变光了。
应该是说他们对神的敬畏，然后也敬畏了摩西。
对，就是说这光有点圣洁，就是你像天使出现以后，他那种光，就有点像我们讲叫真光嘛。
嗯、
这个真光，它只是残留在他脸上，那是真光，罪人看了都会感到。
嗯，
是，
这是一种反应，一种就是生理反应，可以说。
嗯，是，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哦，当你在主的生命，因着主你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你的生命产生变化哦。然后呢，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就像摩西不知道自己脸发光一样，但是其他的人看得出来，其他人会意识到哦，意识到那有些渴慕神的人会想来亲近你哦，就对，他会想知道说你的生命到底是因着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嗯、
那活在最终哦，就是排斥神的人会讨厌你，对。
嗯、
所以基督徒，你看到摩西脸上光，你就发现说，那你自己呢？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跟神相处之后，我们也有所改变？也许我们自己看不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如果拉得很长的话，我们有时候都忘了我们的老我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回想就是啊，对。以前我会常做这个事情，现在我已经不做了，而且我什么时候开始不做我自己也不记得了，我就是自然而然这些事情我不做了，有些话我不说了，有些朋友我不靠近疏远了，自己没意识到，但你的家人和一些亲近的人看得很清楚。对，那这边的光是真的代表神的光，所以他们会敬畏，这敬畏是正当的。
嗯，
所以他们亲吻，然后就提到说，我今天在群里面发的那个照片，就是那个对，那是脚。那为什么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他们会认为摩西的头上长脚呢？那是因为那个发了光那个希伯来的那个原文，跟另外一个字哦，就是那个脚头上长脚的那个脚，是同样一个字。同样一个字，所以有一个版本就是旧约的有一个版本就叫五加大版本，五加大翻译本，他这边翻译错了，他把摩西脸上发光错误的翻译成伸出了脚。所以在中古时代在一段的时间当中，你看到不管是画像或是米开朗基罗那个雕像，摩西的头上是有脚的，因为那个错误的翻译版本的关系。对，所以你看这个雕像还在吗？就在那个圣保罗教堂嘛。
对对
对对。然后这个是教宗1505年哦，教宗他叫尤里乌斯二世，他委托米开朗基罗帮他造陵墓，就帮他造坟墓嘛。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应该是坟墓的那个墙，那个大墙，然后摩西坐在正中间， 对吧？然后他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对，
哦，然后呢，头上长着角，所以这个应该是摩西第二次下来的时候。
哦，
嗯，
对，那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对于摩西的认识。
嗯，
然后我发了一个网页，他用那个一些美术史的角度在看，就说他把一些历代绘画或是雕塑对摩西的描写看得出来说有些就不是，有些就是他头上那个射出来是光，哦，
嗯，
所以那个只是在某一段时间，他们说在大概在中古世代，然后还有那个文艺复兴时期，就可能早期吧，他们对摩西还有那个看法，有那个想象，就是对。对，那所以这也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哦，那然后如果你跟新约对照的话，你会发现说，保罗他其实提过摩西的帕子，对不对？摩西脸上的帕子，他把它做一个描写，对吧？他把律法跟新约时代的恩典做了比较，
帕子都有荣光，那是旧约的都有荣光。
对，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哦，就是六到十八节都是，嗯，找个人帮我念一下。
叫我们担这新约的仆人，是这个吗？不是用字句，而是凭着圣灵，因为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
不应该是这个。
不是这个，哦，错了，应该是。
对，其实从
14，
没有从第六 就可以开始念，一直念到十八，因为他这是一整段他的逻辑，他的叙述。他说，其实这句很有名嘛，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嘛，字句就是旧约，就是律法嘛，字句是律法，然后经义就是圣灵嘛，对不对？然后呢，第七节，丹你继续帮我念下去。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事工尚且有荣耀。
这指的是什么？那用字刻在对，哦，属死的字，就是说用字刻在石头上，就是石板，那个石界属死的字是尚且有荣光，尚且有荣光就是摩西脸上那个荣光。
甚至以色列儿女因摩西脸上的荣耀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耀是渐渐褪去的。何况是属灵的事工，岂不更有荣耀吗？若是这定罪的事工有荣耀，那称义的事工荣耀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耀的，因这极大的荣耀就算不得有荣耀了。若那废掉的有荣耀，这长存的就更有荣耀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明明白白的传讲，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儿女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弃之荣耀的结局，但他们的心是瞎了，直到今日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弃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当他们心转向主时，帕子就被除去了。读完了吗？
那再读到十八节文。
现在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像从镜子里观看主的荣耀，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嗯，所以保罗在这边他用摩西脸上的帕子到底在说什么？
荣光
吧，其实和合本翻作荣光，你那个版本是现代译本是吧？
直接翻这个英文版
CKJV
啊，
哦，有这个版本，
对啊，
我不知道有这个版本，
产业里面翻的特白话
CKJV，
以色列
真的是这样叫，我还以为是咱们自己说的，
所以要直接用 KJV 的英文翻中文就是
啊，
嗯，
是比较新的吧。
对啊，
和本一直用荣光这个字，其实这
荣光更有文学，是不是？
有荣光就更形象，因为它就是对照摩西脸上发的那个光。对，那这个光其实十一节他说若那废掉的有荣光，其实那不是废掉，因为律法不会被废掉。对啊， 摩西保罗这边的说法是说他那个荣光是会逐渐褪色的，对，他那个荣光不是一直都在的，就是摩西脸上的荣光，这是保罗认为，因为旧约里面也没有讲，旧约里面其实没有讲说保罗脸上那个光到底持续了多久，
那后来就没有提了吗？
后来就没有
提，那圣经记什么就没有提了。
对，
保罗也有光，
但没有，
不是他摩西脸上，所以保罗就说这个光是会渐渐退的。对啊，那律法光是写下律法这个执事这个工作，就会让摩西的脸上有荣光，那更不用说你传讲神的儿子的福音，那荣光更加的大。对，哦，他就第九节，如果定罪的执事，因为律法把人定罪嘛，如果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呢？你是因信称义嘛？你因为信，基督是神的儿子而称义，这个执事的荣光就越发大。对，
其实这个荣光我们现在不能看到，不能像摩西那样。
对，但他指的不是真的那个脸上那个荣光，不是说你真的脸上会发光，然后发的比摩西还亮的样子，他不是这个意思。对，他只是要用这个来把新旧约哦，旧约的律法跟新约的恩典做比较。对，然后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因为律法不是让你得自由的。对啊，主的灵，哦，才有办法让你得自由。
哇，那保罗体会到这些，他跟神的关系比摩西跟神的关系还近，是吧？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对，
只是说他们，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
应该讲，他如果说摩西他传了律法，对吧？他是五经，然后建立了这个律法的基础。那保罗那十三封书信也不得了，他新约。新约福音的这些主要是保罗，
对
呀，
所以
你不见得说比他，就是说不见得比他高，但是也不见得比他低啊。按说按照主的说法，就是按我们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小都应该比摩西大，因为施洗约翰比摩西大，
比摩西大吗？
当然了，施洗约翰比摩西大，他说了，是神说的，耶稣说的吗？谁记得那个经文？
哦，
凡妇人凡所生的没有
大，
所以说这个就先知里头他是最大的。施洗约翰在先知，因为施洗约翰属于旧约的先知嘛。
哦，但是他就说施洗约翰还没有天国里面的一个小的，
对，就没有我们后面的这任何一个小的大。
那不是亏了吗？
他这不是讲亏一亏赚的事儿。
施洗约翰这么厉害，他都是小的，那不是很亏吗？
施洗约翰，对，
是我们赚的，
是我们赚的。
对，
为什么说？关键是从人看，摩西肯定比施洗约翰厉害，对不对？那以色列人看也是一样，因为他后来又见了上帝的脸，又跟上帝面对面，然后又上帝说，我的朋友，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朋友，他说，不是那个米利安要那什么，要造反，亚伯拉罕他就说，独有摩西不一样，他是在以色列我全家当中尽忠的，所以我就是别人我都托梦，我跟摩西我就是面对面，所以他这就是等于他是有特殊地位，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耶稣说施洗约翰比他大，按说从施洗约翰一个神迹都没行为，
对，
从行神迹的角度讲，为什么？
他是为主铺平道路，
对，
修直主的道路，
因为他是最接近弥赛亚的先知，他见到了弥赛亚，对不对？
那我们是，
所以他见到了弥赛亚，他见到了弥赛亚呢，然后所以他就比那些旧约的先知都大。因为他离这个弥赛亚是最近的，而且他是给他开路，他见到他了。
那所以说，
他给他受洗，
指向
保罗比摩西大，是真的。
那当然了，保罗比摩西，你也比摩西大呀。
算了，不要这样说
了，再说我都不敢说了，这是圣经上讲的话。
你再说下去，他就膨胀了。
就是为什么说里面一个小子？因为这每一个小子都是上帝用宝血买回来、买赎回来的。 而且呢又有圣灵住在里面，又说什么无论你求什么我必与你们同在，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所以它是一种生更深的生命的连接。所以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你只要跟耶稣有这种关系，是你在他里面，他也在你里面的话，你就比他们还大。这没什么好意思的。对啊，这没什么不好意思，这是圣经上讲的，这是耶稣讲的，不是不用谦虚，
不是谦虚，而是还没有达到。
是，所以这是也是那个约翰，那在启示录里面，约翰看到天使，他要下拜，然后天使就说：“哎，不，你不需要拜我。”
嗯。
因为我们都是那个，都是属神的。我看找不到那个地方。
但后来那保罗为什么是把这帕子已经废去了？那这帕子本身在这里头，本身还一代表一个，就是说，其实那摩西的时代。人和上帝之间是有隔阂的，
对，现在没有了，
对，人是不能直接，不用说直接上帝面，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面对这个光的。那现在因为我们在耶稣的宝血里遮盖了我们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了。
啊，很难理解，对，不难，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光。
你想要那光啊？要光我还得给你拿个帕子挡上。
就是不是那，对，不是那样。
但保罗讲这一段话是不是针对犹太人在说？就是说你们不要再死守
旧约，
对，死守旧约不放，
表示到摩西这个面光是已经达到最高潮了，还需要帕子，因为他还没有解决人罪的问题。
嗯，
对，为什么要帕子？为什么他这些人会害怕？就是因为他罪的缘故嘛。所以旧约律法他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呢，他需要用帕子来挡着，对不对？
嗯。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已经连那个圣殿那个幔子，其实这个帕子和圣殿那个幔子是一回事儿。
嗯，
那圣殿那个连那圣殿幔子都裂开了，然后你们还要用律法来，等于硬把这帕子怎么样夹在人与神之间。
对，
所以他说你其实你们在读这圣经的时候，在时候你还是跟神之间是有一个，你没有解决罪，你还是要靠律法来成义的话。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像他说，你只要靠立法行义，你就欠行权立法的，你就行不全，所以呢，你就还是有罪的，所以你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因为我们靠着耶稣，耶稣他解决了罪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因为我们靠着神呢，靠着耶稣呢，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中间是没有帕子的。
嗯。不用怕摩西脸上的光，
当然
因为
你也想想能发光的，应该发光，只不过这个光呢，就是说
它是隐形的。
对，这如果光是不一样，就不，它那时候是一种，好像是可能是有点这种人眼能看见，然后就会有反应。那现在的光呢，就是应该你因为耶稣也在你，圣灵在你，你的你有他的生命，你的生命显明出来的时候，这就是光了。
嗯，
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你们是
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那个灯台也教会代表，灯台也代表教会嘛，对不对？教会也是用光来表示嘛。然后你又是光明之子，
嗯，
你是光明之子，你能没光吗？你没光的话，你就不是光明之子啊。
嗯
嗯，
对，
原来是这样，灯台代表教会。
对，灯台代表教会，在启示里写的很清楚，对，七个灯台写的很清楚。
对，所以我们是能发光的，也应该要发光哦。对，跟摩西一样，我们是能够发光，而且我们应该要发光。
嗯，
对，因为那个新
的
生命，
他的发光就反出上帝的圣典嘛。
嗯，
那我们也一样，我们的生命所发出光了，也要反出上帝的圣典。
是，对，那我们。也要想一想说摩西这个光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他之前、哦、跟以色列那个同心合意的代求，而且是他不断的代求，不断的抓住神死不放手、哦、你说他得寸进尺也好，你说我得寸进尺也好，但我就是不放手，我就是非常恳求你与我同在。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你想跟摩西这样子的光，那前面摩西做其实你也应该要去做， 你应该要不断的在神面前去求，然后不断的去死抓住他不放，
嗯，
哦，而不是说你给我迦南地了，哦，好，那你跟我去不去无所谓，
嗯，
你给我救恩了，哦，好，那接下来的日子我可以自己过，成圣的路走不走，或是你跟不跟我一起走，我不是那么在意，是吧？对，因为摩西这个光不是凭空来的，其实他前面有一个铺垫的，看得出来他有一个铺垫。
对，
好，那接下来就是35章35到40，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内容，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那个就是他就拣选了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那他们就开始盖了嘛。那盖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有用幻灯片给大家看过那个会幕应该长什么样子，怎么造，长什么样子，对，各样的尺寸，圣衣胸牌怎么做，然后最后做完了40章，耶和华的荣光就充盈会幕了，就在40章最后40章的33节，摩西完了工，然后呢，云彩遮盖会幕，这个会幕就不是摩西自己住的那个帐篷会幕，而是他们盖好在真正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个会幕，云彩遮盖了他，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他，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而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没有人进得去了，摩西也进不去了。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对，那这才是真的与主同行嘛，就是接到我们刚才说的，你必须与主同行。对，然后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上，夜间云中有火，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对，他们在旷野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犯，因着肉体的软弱犯罪，然后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恩典再爬起来，不断的跟着神去走，对，然后最终走到神应许他们的那一块地，离开了埃及那个世界，那也其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好，然后我们出埃及记就查到这里。